白话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修改我们的命运。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
当你能够理解佛法的无底智慧的时候，你完全进入空性不知道反而空了，你知道了你就烦恼了。举个简单例子，当你知道一件事情你就会很烦恼，当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就不去管它了。哎呦，这件事情啊，搞也搞不清楚，你不烦恼了吧？这件事情，对，我搞清楚了，就是他不好，就是你对。过一段时间我搞清楚了，就是你错，是他对，你进入了是非当中啊。你没有真正的去理解他们两个人吵架的原因啊。所以师父经常跟你们讲，空性境界其实就是进入了另外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远离五浊恶世的世界，五浊恶世。所以无论你看什么，你念经也好，拜佛也好，看生从何来，死往何去，其实都是一个概念，因为它无生亦无死啊，亦无所得故啊，一切法都无所从来，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法是怎么来的，你也不知道这个法是怎么去的。你们最深也就知道这个佛经这个法是从菩萨这里来的，但是菩萨的智慧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深不可测呀，那才叫心深啊，那才叫般若波罗蜜多时。你要到达了彼岸，你必须要深深的懂得佛法的智慧，所以故般若称为深般若呀。所以有善根的人，他有时候坐禅身体空了啊，哎呀我空了，很开心。你真的空了吗？因为你身体空了，你心没有空啊，你心杂念纷飞啊。你身体空的时候，你的心念就开始起来了。所以很多人坐在下面，心在外面，很多人跟师父讲话，心不在我这里啊，左看看右看看，他想的是他自己的事情，做的是他自己的境界。你看看他自己这颗心，他能守得住吗？因为每一个人的心都有无量的妄念，用现在话讲就是拥有无量的妄想心啊。所以无量的妄想，你让他怎么样不生出来呢？你只有用智慧，心中充满着般若智慧，自然他的妄想心就生不出来了。你的涅槃心智慧心就生出来了。所以在生般若中，观世音菩萨说照见五蕴皆空，所以五蕴就是众生，五蕴也可以说是自己，因为每个众生他都拥有色受想行识。若想认识啊自己，你自己就是拥有五蕴之身的人啊。所以蕴即盖夫之意，也就是说这个五蕴的蕴是什么意思呢？ 又有一种意思，就是像云像雾一样可以遮住你的内心本性的。所以这个运有五种云彩，有五种的云雾啊，它可以遮住你的本性，所以你必须要透过它。就像乌云有时候遮住了太阳一样，你要透过乌云看到太阳照出来那种七彩光，你菩提心就不会被五蕴所覆盖。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五蕴，你的菩提心才会出来。那我们现在的是什么心呢？我们现在这个心称为妄想心。你冲不过自己的五蕴，你就产生了妄想心，远离了菩提心，所以你就不能称为真谛心。你不懂什么叫真谛啊，所以说是人我是非心啊，每个人都有人我是非心，贪着名利之心。五蕴只有在空性的时候，你才看得见自己本性的菩提心。所以我们修心要从菩提心修起，一直修到成佛。那么很多人说了，我要升极乐世界啊，我对五蕴怎么理解？你想进入空性世界，你想修成五蕴皆空，你才能到极乐世界。因为劫浊，劫浊就是色蕴啊，劫浊就是色蕴，烦恼浊就是想蕴。大家想一想啊，师父在下次课上专门跟大家讲五浊啊，浊劫浊，劫就是劫难，劫难浊就是看得到的，和心里的劫难和外界的劫难就是色蕴啊对峙。烦恼浊就是想蕴，你烦吗？脑子是不是想啊？见浊就是受蕴啊，众生浊啊，与众生各种接触就是行蕴啊，命浊就是你的意识造成了你的生命的走向。所以你只有空了五蕴，你才能去除五浊恶世的啊缠绕，你才能到极乐世界，你才能照见五蕴皆空，你的心才能变成唯心式的净土人间世界。所以释迦牟尼佛他所说的一切经典，实际上就是叫我们要空五蕴啊，要照见五蕴一切皆空。心经固然如此，弥陀经也是让我们离开五浊，要离开五蕴，要懂得拥有空五蕴啊。佛界有一个经文叫解生密经，他讲的是种子的意识和阿陀那识，实际上就是怎么样转到空八识啊。所以师父有很多东西要跟你们讲了啊，我再过几次要跟你们讲啊，这个世智啊，转世成智，成为智慧啊，把第八识转成世智啊。大家都知道八识吧？啊，眼耳鼻舌身意，对不对啊？然后摩那识，第七意识，第八识阿赖意识，要怎么样转？八识就是五蕴啊，你有这个五蕴，它就在八识当中。所以眼耳鼻舌身啊，是就是受蕴，所对的五尘 是色蕴，你第六意识是想蕴，就是思维上的。你第七意识，实际上你的意识在运作，你的思维在运作，在判别意识，在判定，那么就是行运。你的第八就是阿赖意识，就是形成你思维的意识运，叫事运。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些八识就是从五蕴而来。所以唯识论叫我们转八识成四智啊，智慧啊，就是大圆净智啊，平等性智啊，还有就是妙观察智啊，成所作智啊，这个下一次我会跟你们讲。所以唯识论要我们转，也就是说你不管你拥有什么样的啊，人间的外相，只要你转八识，你就能够成为空五蕴。只要一件事情你把它转换了，这件事情就变成智慧。在这里可能很多人不能听得懂这个意思，师父举个简单的例子给大家听啊，想一想啊，夫妻吵架，你很恨自己老婆的时候，你只要一想，很苦跟着你，这个意识一转，你就可怜他了，你自己内心的悲悯心就出来了，你就不会对他做出伤害他的行为和语言了。比方说这个孩子太讨厌了啊，你自己生的，但是他实在太讨厌了，这个时候你就想，他投到人间，他吃了这么多的苦也不容易啊，他也曾经给家里带来过快乐，你这么一想，你是不是转世成智了？你是不是智慧就出来了？那么为什么要转成大圆净智啊，平等性智啊，这些就是师父下一次跟你们再讲的，应该怎么样拥有大智慧，用大智慧来包容它，来解决人间的烦恼。你的四智，这个智慧是四种智慧，就是你的佛性出来的，所以你能够转换，把人间的一切烦恼你转换成智慧的话，你不就是在人间已经拥有了菩提心了吗？好，那么每一次呢，这个最后师父都会跟大家啊讲个故事啊，讲个故事。今天呢啊跟大家讲的呢啊就是啊佛祖啊，释迦牟尼佛，我们伟大的佛祖，他在弟子当中啊有一名叫周利盘陀伽的尊者。那么很多人都听过，师父可能简单的故事也讲过，今天呢这个故事呢比较有意思啊，是展开讲的，而且这个故事大家都熟悉，而且都知道佛陀有这么个弟子。这个弟子呢，他呢后来呢被称为尊者，他的幼名呢叫盘特，盘特。这个尊者从小呢，其实呢他呢比较愚笨，他的父亲呢是一个不识字的奴仆啊，就是帮助别人做事情。但是很怪呢，哎，你看看他尊者的母亲却是一位大富大贵长者的女儿啊，嫁给了他的父亲，而且知书达理的母亲啊，尊者的母亲啊，我们说周利盘陀伽的母亲啊，在产期即将啊降临的时候，为了思母心切啊，他的妈妈呢就是不顾一切的 就回到了遥远的家乡，就是周利盘陀伽的母亲啊，啊，就已经怀孕要生产的时候，他要回去看他自己的老母亲。将要到家的时候啊，没想到突然之间呢，腹痛难忍，啊，非常难忍，急忙躲到小路边上。啊，不多时，一个白胖的男婴儿就出世了。盘特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来到这个世间的，可惜这个孩子从小就是一个比较呆头呆脑的笨孩子，他对人间的很多的事理一点都不懂。但是到了后来呢，哎，他很有福报，他能够遇到佛陀出家学道。由于他的根性比较愚钝，佛陀呢，啊，佛陀很慈悲的，佛陀很好玩，他就诵念四句偈给他，他连四句偈怎么样也念不会。佛陀为了教化这个特别的弟子，佛陀就给他大开方便之门。佛陀就告诉他，啊，看到盘特在扫地，他就指着扫帚说。凡特，以后你在扫地的时候，你一边扫一边就诵念扫帚两个字，扫帚，如果你能一心的持念啊，自然会念到好处的，就是经常去念它。起初呢，盘陀念扫帚的这两个字的时候呢，常常是念扫就忘了走，念走又忘了念扫，啊，扫走。对于一点记忆力都没有的盘特，凡是见到他的人都在窃窃私语的嘲笑他和摇头。有一天，当地的齐越王子请佛陀和弟子们到王宫里去受供。啊，过去呢，很多皇宫贵族啊，他们就是把法师请到皇宫里来供养他们，那是一种非常高贵的事情啊。那么他们呢，就有意的说不欢迎盘特前去参加，啊，不让他去。当佛陀和弟子们到了齐越家里，齐越王家里受供的时候呢，主人呢按照热带的印度的风俗，与请客之前呢，啊，先搬出水盆让客人洗脚，啊，这种礼节呢叫做行清净水，就是大家把脚洗干净。所以你们看，啊，过去丛林制度里面，洗完脚上床睡觉，啊，把脚洗洗干净，把污垢都洗洗干净。那么齐越王子呢，将水呢已经端到佛陀的面前，佛陀呢不肯接受。齐越王子呢感到非常惊讶地问，哎，佛陀，你为什么不受清净水呀？佛陀说道，来受供的大众当中，盘特比丘在不在座呀？他就问了，盘特比丘在不在啊？其余王子回答说，佛陀，盘德比丘连扫帚两个字都念不出来，他比起牧羊人还不如啊，所以我们就没有请他来。佛陀说，不，佛法是平等的，是没有高下的，没有差别的，你不请盘特，我也不受水，就是佛陀也不肯接受这个礼仪。这个王子啊，知道违背佛陀的意志是不可以的。来来来，赶快赶快，去把盘特尊者给我请过来。王子马上去叫下面的人去请了。佛陀看到盘特来的时候，佛陀很开心。佛陀要阿难尊者给盘特受钵，就是给他一个钵啊，吃饭嘛，受供。盘特呢，很老实。他很纯洁，他就高兴的赶快站了起来，啊， 哎呀，好像很尊敬啊，人家给他，哎呦，谢谢啊，他要站起来。但是佛陀啊，啊，看见他，你坐下来，不要用不着站起来，坐着就可以了。你看看看，佛陀啊，啊，有他的啊目的的，因为盘特比阿难尊者还要早出家。然后呢，佛陀知道盘特的座位离佛陀很远，就是在很后面了，而且呢，吃后呢还要将钵呢送回到佛陀的手中，确实不容易。那佛陀呢就开始呢啊帮他了啊，其实佛陀就是让大家看得起周利盘陀前。然后呢，这个盘特呢啊，那个就仗着佛陀当时给他的一种能量，佛陀在那种威神力，所以有的时候孩子傻一点呢，他很容易接受到啊这种能量体的啊。你看干净的孩子，脑子比较直的孩子，他小脑筋少，他很容易修成的了。他一接受，他就马上就感受到菩萨的能量，佛陀一给他能量，别人还没注意，咻一下，这个钵呀已经送到了佛陀的手中了。就等于他吃完的那个钵了，佛陀的手这么一伸啊，就飘过来了，送过来了。这一个奇特的现象啊，我们说啊，就是功能了。大家全部头回过来看了，尤其是齐越王子啊，他急忙跑向前去，一看他有这个神功啊，就跪在了盘特尊者的前面忏悔。哎呀，对不住啊，就是忏悔啊。然后呢，把他呢奉为上宾嘛，啊，奉为上宾，啊。所以师父跟你们讲，盘特当初虽然愚笨，可是他有坚韧的恒心。经过六年时间，他不但念诵了很多的字，啊，受别人讥笑，他不灰心。他把嘲讽他当成替他消业一样，你们笑我就是在替我消业。他的心念一转，慢慢的清醒过来，越修越好，不再散乱。直到有一天他开悟了，而且获证圣果。从此以后，智慧的心灵开了，他能够懂得微妙的甚深佛理，他能够领会佛陀深奥的法语。过去看不起他的人，大家都慢慢的开始尊敬他，不再嘲笑他。盘特尊者有一次跟随佛陀以及499位大弟子们啊，到阿耨达龙王处去受供啊，受到供养。走到阿卢达池边，佛陀命令弟子们，你们个人饮用一点池中的八功德水啊，因为这些八功德水啊，谁饮用过之后啊，佛陀告诉他们，你们都可以瞬间知道自己过去的前世的在前世的情景。这时候佛陀又让徒弟们各自在大众面前讲述他们喝过水之后看见他们前世的情景。那么轮到盘特，他是遵命，他就说了他为什么会如此的啊这个愚笨。他说啊，众位啊，多生前我曾是一个养猪的人，有一天我赶着一群猪要到市场上去卖，走到半途当中有一条河阻止了我的前进，为了赶早市我又不能停留，因此我就想办法用绳子把这一群猪一个连一个的全部扎起来。 但是我又恐怕他们在河面上狂叫，所以我用棉布将每只猪的嘴巴紧紧地塞住。这时候我手拉紧绳子，自己慢慢地渡过江，我人已经上岸了。然后我把猪拉上来的时候，因为这些猪的口被无知的我用棉布阻塞着，它们不能喘息。到了江中，一群活生生的猪都被闷死了。死猪上市很难出售，我的全部本钱都丧失了。从此我的生活非常的艰苦，我经常呆立在河边，愚痴地看着河，想不出一条出路。有一天来了一位高僧，他看见我非常的可怜，就劝我出家，教我修行。死后我生于天界，天福享尽，又再投胎于人间。由于我封住了猪口，伤害了很多生命的业力，所以我今生受了蠢笨的果报。我因为前世出家的因缘，今生又让我能够遇见佛陀，到今天我能证得罗汉果。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在佛法当中，你愚笨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你要诚恳善良，你要淳朴，又要懂得守戒。你只有用自己内心善的因缘勤修佛法，好好守住自己的身口意，菩萨一定会来救我们的。好，今天呢给大家呢这个白话佛法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